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经文啊，《生命记》圣经《生命记》第四章。好，有两节的经文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哈，《生命记》第四章四十节，还有第五章十六节。好，第四章四十节，我今天将它的律例。看不到，好，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们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好，五章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今天韦耀牧师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孝敬父母，长命百岁。
弟兄姐妹平安，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本来今天还是有这个小朋友分班去上课庆祝这个孝亲节，现在变成小朋友在家里在现场也有几位听我的讲道，所以就也希望你们在家中也能够，特别小孩子可以专心的听，我尽量讲的浅白一点。那如果我跟你讲我见过成龙你相信吗？相信啊。那我现在跟你讲，我不只见过成龙，我还见过 JJ Lin， 我还见过 Bey Suzy， 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啦，我也见过 Taylor Swift， 我都见过这几位，而且现在我还告诉你，我不只见过他们，我是在同一天见到他们。哇，这个有点难相信了，对吗？真的，我在同一天的下午在圣淘沙的蜡像馆见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夸张的东西，觉得很难相信呢。所以刚才圣经的话，这个主席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的听啊，孝敬父母长命百岁，这个好像是那个圣经讲的话呢。那这样我们怎样来看待这样的一句话呢？这个孝敬父母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得以长久，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儿女来在神的面前蒙福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题目。我们来向主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听你的话。主，让我们借着你圣经的话，在几千年前通过摩西来启示给你的百姓，让我们今天也作为蒙恩的儿女，能够再次被圣灵来引导，认识你在家庭当中的旨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可以参考这个周刊后面第七页的那个讲道的大纲。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条诫命。那这条诫命，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教导的背后，我们需要先第一方面认识一位赐下权柄的君王，一位赐下权柄的君王。那这个权柄这个字 authority， 在现代人呢，很多人听起来一听到这个字呢就讨厌了。这个字讲到权柄就好像是霸道了。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人一定要这样做？那可以明白，因为有些人看到经历过滥用权柄abuse of authority 的这个情况，或者看到这些新闻，所以很反感。有滥用权柄的政府， 我们新闻上看到，有你可能有遇过滥用权柄的老板，或者滥用权柄的父母家长，或者甚至小朋友，你有一些讨厌的一些滥用权柄的 prefect 啊，都可能有。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权柄很糟糕，很不好。那不过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一把菜刀，对吗？那菜刀可以拿来切菜，菜刀当然可以拿来砍人，所以是在于你怎样用那把菜刀。如果我们因为有人滥用权柄，而觉得不要权柄，把它丢掉，那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要权柄，我们自己来决定。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过这样的日子呢，有过这样的日子，而且这段日子当人不要权柄自己做决定的日子300年那么久，这段日子叫做士师的时代 Judges。 当时圣经说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Do what you want，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也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怎么黑暗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一群人多的人拿着刀拿着枪进去一个人的家，随便拿随便抢，那个家的主人站在那边看，没办法讲话，这群人把他家中的东西抢了去，主人跟着去，希望能够拿回。那群人多的人转回来对他说，你再不回家，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结果主人乖乖的回家，没有拿回什么东西。这就是士师时代，这就是把权柄丢掉的时代。那我想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权柄呢正确的使用，好像那个菜刀拿来切菜就好，不要拿来砍人，正确的使用的话呢，这个社会有秩序，我们说 order， 然后呢人民平安得到保护。那当然无论是社会人民，无论政府老板，或者说做爸爸妈妈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那把菜刀，那个权柄。那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如果你有权柄，任何的权柄，你可能只是一个 class monitor， 那你也是有一个权柄。那怎么样使用这个权柄，就要先认识你的权柄从哪里来。那当然今天孝亲节，特别是针对做长辈做父母的，那这条诫命有没有听到？刚才圣经告诉我们，首先这句话说，这是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吩咐你的，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吩咐你的。这个自由拥有自己存在，不靠着任何的人所存在的这位神管理跟维持整个世界， uphold 维持这个世界，所有的权力来自这位神，所有的权力，甚至整个宇宙都是靠着他。他在这个西乃山啊，刚好上周是吗？汉阳传道讲到这个摩西的约，在这个西乃山，当这个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他要每一个站在山下的人啊，都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是那个最高的王。连我们接下来这个在生命记接下来几章会讲的，连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国家会有国王的啊，我们的国家会有国王，我们的国家会有审判官的，那这些人呢都是这个神给他们权柄，他们才能够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国王接下来要抄写这个神的话律法，然后呢国王照着神的意思选这些人 一些有智慧的人来做审判官 judges， 然后这些人呢也是要照这神的心意来审判那些很难审判的案件，甚至来到一个可能小村里面的村长，圣经不叫村长，圣经叫长老，所以我们教会说，这个长老这个字啊，其实是从旧约来的。那这个长老呢，村里的长老呢，他们要解决这个纠纷，这个跟这个邻居之间吵架怎么办？这个长老也要照着神给他的权柄，神的话来解决他们人跟人之间的问题。那来到一个家庭也是这样，那个做爸爸做妈妈的照着神给他的权柄管理他的家。那当你看到这个观念，这个家庭这个村这个国家的这个权柄都从这个最高的这个王来的时候啊，要学到两个功课，弟兄姐妹。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了解，既然神给了我们个人应该有在自己的责任上的权柄呢，我们就要去用它，我们就要去负起这个责任，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所以神给了你应该有的权柄来负起那个责任。以前讲过了，在部队里面做长官，我的长官告诉我，你可以下放工作， you can delegate duties， 不过你不能够下放责任， you cannot delegate responsibility， 出了事你负责。这个是对家长们来讲是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社会很感恩，所以特别在新加坡相对的不止稳定哈，坦白说相对的比其他的国家富裕，也因为稳定，我们在这个小城市里面我们很感谢主，看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做家长的我们的爷爷奶奶可以帮忙非常的好，甚至有人有经济能力可以请佣人来帮忙照顾孩子，非常的好，这是神的恩典。不过你看到吗，这个最高的君王给了你做父母个人的责任，不是爷爷奶奶的责任，不是佣人的责任，是你的责任这是第一个功课，这是事实，所以请你负起个人的责任。爷爷奶奶可以帮助你很好，不过这是你的责任，神托付你了。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来问问我们自己，好，那我来负责任，我来引导我的孩子照着这个大君王的这个指示怎么去做，还是照着我的想法来决定，记得吗？那个士师的时代。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那如果一个村长，刚才我说的，他拿着神给他的权柄，那他却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邻居跟邻居之间的吵架的问题，那个不可以，对吗？他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如果一个做爸爸妈妈的，那他用自己的想法来解决，这个孩子很烦他有很多自己的办法，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用神的方法。我以前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圣淘沙，又是圣淘沙，刚巧他在那边这一个这个纪念品的专卖店，在那边帮忙做 part time 兼职售货员，看见一个印尼华侨的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朋友来到这个店里面，这个做妈妈的很烦的，因为这孩子一直的烦他，一直的吵着要这个要那个，这个印尼的华侨太烦了，他就从他的钱包里面打开，拿了两张50块，一人塞一张 go away， 两个小朋友一人拿着50块走掉了，哇，他的钱包不懂还有几张 不过这就是他解决孩子问题的方法。那所以你可以负起责任，不过你怎样去照顾你的孩子，那还有很多的方法。不过你有没有听到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保罗在哥罗西书提醒我们的，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忽略孩子，偏心，说一套做一套，这些都会叫保罗说惹儿女的气，让他们失去志气。你们看听到 discourage， 就好像那个那里描述的是一艘船啊，当然现当时的船都是帆船，有那个 sail， 他叫那艘船没有风啊，这个就是那个失去志气的意思，泄气了啊。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诶，我们管教孩子的方法是怎样呢？啊，神自己来提醒我们。那比如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诶，我们说，诶，孩子你不要整天按手机，自己一面跟孩子讲，一面自己在那边按，啊，这个好像就不是很一致。那我们要让孩子了解到照着神的话怎么样的来管教，来引导他们。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方面了。首先要回到那个权柄的源头，因为你不要进入四世纪的那个时代，不要，你回到这个权柄的源头，那你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那就来到那我们呢，第二点，我们就是那个运用权柄的领袖了。如果我们从神得到了权柄，那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给我们权柄。哎呀，神自己直接解决所有问题就好了嘛。神在西乃山那边除了要以色列人每一个人从最老的到最小的都认定这个耶和华是那个最高的王，除了这样之外呢，神也做了另外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我就不用说了，约翰传道上个星期说了，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对不对？这个摩西的约跟他们有了一个关系，有了一个关系，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神立了约，诶，这些以色列人从国王到审判官到这个长老到这个做父母的，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会有什么结果呢？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啊，感谢主，那在这个律法书在出埃及记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解释那个后果，所以我就用其中一个例子就好，当然有点现代的版本。那如果这个审判官用神的话来处理，记得吗？邻居跟邻居之间的这个吵架，两个人有争执，比如张三的牛撞死了李四的牛，两个人来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就会问张三，你的牛有没有撞过别人的牛或者羊？有没有？他有没有撞其他动物的习惯？张三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这么一回事。法官就查，果然张三的牛是第一次撞到李四的牛，没有撞过别的牛，那就是说这是意外，怎么办呢？那这个法官就会判了活牛跟死牛平分，张三李四一人一半啊。如果有两个见证人出来说，不是啊，这个张三的牛撞过我家的羊，还撞过陈武家的驴啊，法官就会判，哎呀，张三，原来你的牛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经常去撞其他的动物，你怎么没有管好你的牛呢？这样的话你要赔一只活牛给李四，死牛你可以拿去啊。这样大家听见的时候就，哦，审判官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这么公平， 因为他认识神的话，因为他有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律法去做。哇，耶和华这个神真的是很公平的一个神，很智慧的一个神啊。这就是弟兄姐妹，这个现代版张三李四撞牛的问题，要你看到一件事，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使用那个权柄，像那个审判官这样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人就通过你做领袖认识神，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慈爱。那所以回到家庭生活了，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来认识神，这个就是那个目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权柄。那使到我们不止所谓的在地上啊，这个日子可以长久，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而且可以引导我们的儿孙。所以刚才你看到那两处的经文啊，四章四十节那是对父母亲讲的，五章十六节是对儿女讲的。不过两处的经文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应许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那意思是这样，当神吩咐做父母的来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来教导他的儿女的时候，神给这个父母的福气和应许就传承给下一代。那下一代接下来呢，这个孩子他长大了之后，他也认识神，他也跟神立约，我也要我爸爸的神来做我的神，我也要像我父亲一样做这位神的百姓。那神给上一代的福气就传给下一代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你听那两节的经文的应许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福气应许可以借着父母亲照着神的心意来传给下一代。那小时候就看到我妈妈每天早上起来是有祷告的习惯的，非常早。然后我爸爸在退休之后呢，也经常的读圣经，这个读经计划，他我是觉得哇很好，他好像读三年计划已经读了不止两遍了。那就让下一代常常的想，那无论我们怎么看家庭的生活，得到一个提醒，神是父母亲的依靠。那讲到这里，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有孩子有这个幼儿喜的话呢，那你就可能要记得哦，以前窦牧师教你上牧道班的时候，那提到这个幼儿喜，我相信大家，希望大家还记得，洗礼不会拯救你的孩子的，不过你凭着信心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你在做一件事，也在答应接下来照着主的心意来养育他们，带领他们认识神的恩典。那带领他们来认识神的恩典是怎么做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认识神的话，很简单，一个星期一次，接着读简单的一两节的圣经也好，分享，然后一起彼此的祷告，我们叫做家庭时间了。然后呢，也在每一天的生活，这个细节就不讲，因为在家庭团契最近分享过了。不过在生活中的教导呢，你要知道，这个孩子在观察，这个孩子在观察，他会照着你所做的去做。我就想到以前小时候啦，父母亲是去另外一间教会的，另外一个宗派，他们守圣餐的方式跟我们不大一样啦。反正我父母亲走到前面去拿圣餐领圣餐呢，我也跟着去了，我都忘记我多大了，我也跟着他们去领。然后他们是跪在那个讲台那边领，我还有印象那个讲台，我父母亲拿，我就跪跟着他们拿。那个牧师经过一个一个人分来到我的时候，那个牧师笑笑， 还好没有给我，不然我就吃喝自己的罪了。不过你真的会跟着父母亲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不过我们认识神的这个好处，福音的信息，好消息就是这样。我想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做父母亲的，那你总是会想到自己或许有不好的榜样，在某些的方面我们做的不好，亏欠了主。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就是神，记得那个最高的君王吗？那个最高的君王他是怎么对待我们？他怎么对待我们？他没有等我们来认罪他才说算了算了，不是的。整个旧约啊，在摩西在西乃山或者在生命记这边写了这段话之后，整个旧约接下来差不多1000多年的日子里面呢，你知道吗？这个最高的君王其实一直在寻找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亏负他，他的百姓离开他，这个最高的君王没有说啊砰那绝不死到光，不是。这个最高的君王不断的来找他们，来挽回他们，主动的来找他们，因为这个最高的君王也爱他们。那所以我们自己更是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恩典，对不对？这个最高的君王好像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啊，这些管葡萄园的人一直打他的仆人，把他们赶出去，最后呢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把他儿子差派到葡萄园里面，最高的爱。那所以我们体会过神自己差遣他的爱子来挽回我们啊，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因为这个神愿意饶恕我们的过犯。那不只是饶恕了，而且呢他继续的给我们恩典。那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某些方面做得不好，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说哎神啊，我今天想起了我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好，不过呢我也认识主你在我身上乐意寻找拯救我这个迷失的罪人。那我自己向神认罪之后，我也可以跟孩子和好的。那就像神自己没有等我们他来寻找拯救我们一样，那我们就不只是与神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我们也照着这个最高的君王他的心意，我们重新来过。那这个是可以办得到的，因为神自己先寻找我们。那不只是家长，讲到这里呢，其实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啊，不只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独特的岗位啊，做父母的有他的责任，也在教会里面的长辈呢也有责任。我们要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恩约的大家庭 Covenant Community。 那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每个人都有岗位来帮助鼓励劝导那些晚辈啊，那些比我们年幼的人。我还记得以前在小时候啊，少年团去的时候，10岁11岁12岁我都忘记了。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里面嘛，就跟着朋友讲一些话啦，哎呀就是反正他们讲我也不是很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啊，就照着讲了。而且在少年团契的时候讲，当时的少年团契的导师啊，在我们当中的，听到我讲那句话啊，哇很生气耶，哇哎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一句话。我说什么意思呢？他才跟我讲哦，原来那句是脏话来的，我都不知道啊。不过这就是那个守望和提醒的工作。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可以想，我怎么样做长辈的，我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晚辈的身上来影响他们，帮助和劝导他们来信靠主。那所以这个大家庭，我们的确在神面前与神立约，并且不只为自己的家人， 也为我们的孩子们来做守望。那这是第二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既然讲了做领袖的，我们来做，我们做那个跟随的 follower， 我怎么样来照这神的吩咐做一个服从权柄的跟随者呢？那父母有责任，孩子也有责任的。我们的父母如果是基督徒认识神，那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站在西乃山下的那些以色列人，跟父母有关系，跟这个神也有关系，跟这个神有关系，在这个恩约的这个家庭里面呢，神给了权柄给父母，神给父母权柄来，记得吗？保护、引导，使到我们不会落入那个四世纪的那种时代，没有权柄、没人管的那种情况里面。那我们就要想了，为了那最高的君王的缘故，照着最高的君王的心意，我们来听从他们，孝敬他们。孝敬，孝敬的意思是 honor， 尊重，尊重他们，看重他们。那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呢，如果是晚辈啊，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小朋友，我们来看从两方面，自己有尊重看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吗？首先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态度，那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有很注意的听吗？很注意的听他们讲话吗？他们给我们好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从心里面说谢谢吗？那这个就是看重和尊重。那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的。那更考验一下啦，如果我们他们父母亲长辈说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话，那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答？如果我们能够约束我们自己 self restrain， 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尊重他们了。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们讲的话的时候，觉得甚至觉得他们错的时候，那你要记得，我们可以向父母亲来施恩，就像他们向我们施恩一样，约束我们自己。知道，如果我们知道刚才你听了如果小朋友年轻人说父母亲可以主动向孩子与孩子和好，那我们做晚辈的岂不应该更加主动的来向父母亲道歉吗？当我们做错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尊重看重他们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真的落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了。保罗说的，在基督里面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做晚辈的，你可以采取主动来向你的父母认错道歉和寻求和好。那这个是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第二个方面呢，除了我们的态度之外，我们来想，我们做晚辈的，我们有为父母亲预备吗？有为父母亲预备，不只是尊重，也真的在钱财上我们来为他们预备，在情感时间上为他们预备。那华人呢，有这个反哺之恩呢，反哺之恩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小乌鸦长大了都会知道照顾那个老乌鸦了，这样的一个反哺之恩。那其实不只是华人呢，连希腊人，古希腊人也有同样的观念的，同样的观念。那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不是讲乌鸦，他们是讲鹤，那个 stock， 他们甚至有希腊话有一个字啊，特别讲到这个鹤，在老鹤父母鹤年老的时候呢，来叼食物来照顾那个年老的鹤，有这么的一个字。那所以我们做晚辈的，特别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感谢主啦，我们有青年人、青壮年人，那我们开始快要踏入社会，或者已经踏入社会了， 那我们有真的预备心来为父母亲做预备吗？来帮助他们承担他们的负担吗？那最简单的，最简单，不要讲得太大，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嘛，住在家里面。我们知道每个月的水电费有多少吗？那很简单的一些，在很简单的事情上与他们分担体恤，当然为他们预备也真的是很实际的，在经济上这个在成人团体有分享过的，现在顺便跟青年人、青壮年人分享。那在经济上我们有供养他们吗？有些父母亲说，哎呀不要啦，他们赚钱很辛苦其实不是的，你做父母亲的，他们给你你就拿，你就是让他们学习一个功课，学习做一个连续体恤父母、爱父母、关心父母的一个责任。那这是我们在帮助晚辈下一代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也帮助他们免去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心态。那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一个恩典，有神的话来教导我们。那当然如果说，哎呀，我才是一个少年人嘛，我没有什么赚钱的一个机会，那你在你所有的资源上，你愿意为父母预备吗？你有花时间来陪父母、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吗？当父母亲慢慢年老的时候，在各个方面，不止经济上也在他们的时间、情感上，让我们来记得吗？无论你是华人，或者你是西方文化影响的像希腊人一样，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这个反哺之恩的道理，为父母亲来预备，这就是真正的福了。那你知道吗？这个长命百岁啊，加尔文说的，到最后呢，有人在地面上长久不一定是福气，真正的福气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经历到神同在的恩典，那这个福气比长命百岁还要宝贵。那这个就是真正的福，在耶稣里面，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经历到比长命百岁还要有福的一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父母、做儿女，我们就真正的可以蒙福。因为我们先有三方面，我们先认识那个赐权柄的君王，不要任意而行，而是知道一切的权柄，包括做父母的权柄，都是从这位最高的神来到。我们做一个妥善的使用权柄的领袖，记得那个张三李四的那个牛的问题吗？让下一代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认识这位神，让这个福气从我们的身上传承给下一代。最后让我们做一个服从权柄的跟随者，孩子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最高的君王，孩子们也让你们能够为了这最高的君王的缘故，在态度上、在实际的生活上来尊重他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你面前，有你的话来指教我们。主，你就引导帮助我们。主，为着我们的这个教会向你蒙恩向你感谢。主啊，我们实在蒙恩，因为我们有各个年龄层的弟兄姐妹，主，这是你向我们施恩。主，让我们在各个年龄层，我们看见你给我们不同的权柄，你给我们不同的责任，不过我们更是在你里面从最高的君王的身上看见你的公义，也看见你的怜悯，也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上，特别在家庭生活里面，主，也让我们彰显你的公义和在耶稣里面所显的怜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